弟兄姐妹早安，
早
我们开始今天早上的信息聚会，请我们翻开诗歌471首，诗歌471首，一路我蒙救主引领，请司琴的姐妹为我们弹一遍，我们就开始从第一节唱到第三节。471首，诗歌，我最上一次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是在高弟兄的安息聚会里面，碰巧也是我来带这首诗歌。其实不需要走到人生的尽头，就是我们今天回头仔细思想的时候，我们都会发现在人生的每一个细节里面都有主隐藏的那一只大能的手在引导我们。一路我蒙救主引领，对每一个得救的我们来说，这不单只是一个意念，这是一个荣耀的事实。感谢主，这是一个荣耀的事实。其实经上记着说，大卫说，你所定的日子，我一日尚未度，已经写在你的册上。主耶稣也告诉我们说，甚至连我们的头发都被数过了。那一个数过那一个字，在英文里更好的翻译是 numbered， 意思说我们每一根头发都是编了号的。感谢主，他这样的看顾我们，连我们都不知道自己有多少条的头发，可是我们每一条头发在神那里是编了号的，他都知道，他都晓得，何时生长，何时落下，都在我们主的手里。 我们来再继续唱这首诗歌，我们再唱一遍，然后我们就一起来祷告好吗？
一路我蒙救主引领，臣服时我何必求，难道我一太轻，毕生岂有他拯救，神圣恩惠属天胜过，平心我可从哪得，我深知道凡事领我，他有每一步必测，我深知道凡事领我，他有每一步必测，一路我蒙救主引领，鼓励我走每步路，供我灵粮，长我生命，帮助我离每次苦。旅程虽然力不能支，心灵虽然可难能，可难面前就是磐石，喜乐火炬可来生，可难面前就是磐石，喜乐火炬可来生。一路我蒙救主引领，保住他
再唱第三节。
一路我蒙救主引领，不住大爱和风暖，不救我到佛的家庭，得享应许的平安，我领披上荣耀身躯，飞入天上光明处，我要永远唱此佳句，蒙他引领我一路，我要永远唱此佳句，蒙他引领我一路。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真的要在你面前将荣耀颂赞来归给你。你是牧养我们一生的神，我们从开始一直到末了，主，你的眼目时常看顾我们，无论我们有什么样的需要，主，你都知道。虽然在我们的路径当中也有困难，也有艰难的时候，也有崎岖的道路，但是主，我们真的知道你与我们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们。在我们的敌人面前，是你为我们摆设宴席，也是你用油膏了我们的头，使我们的福杯满溢。主，我们感谢你。虽然我们有在这世上有大而可怕的旷野，我们也有心灵饥渴难耐的时候，但是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那一位随着我们的灵磐石，我们可以随时来到你的面前得连续蒙帮助。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在我们这一生的路径当中满了你的恩惠，满了你的慈爱。我们真的知道我们一生一世都有恩惠慈爱随着我们，我们也真知道我们要住在你的殿中直到永远，我们必不再出去，我们必不再与你分离。在那个地方没有眼泪，没有痛苦，没有疾病，没有呼号， 在那个地方有主我们神的光耀直接就这样的照耀着我们，再没有黑夜，再没有死亡。主，我们感谢你，那是你要带我们去的地方，那是你为我们所预备的居所，那是你与我们同住的地方。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还在世上，我们知道主还有许多的艰难，我们也知道在我们面前还有试炼，但是主，我们仍然知道，当我们有份于你的苦难，有份于你的忍耐，我们也要有份于你的国度，有份于你的荣耀。主，我们感谢你，为着你向我们所定的意念感谢你，为着你美好的旨意我们感谢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直到永远，奉我们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请张弟兄。
我们的主配得我们一生相信，一生爱戴，一生跟随。今天我要跟弟兄姊妹交通一个大家非常熟悉的圣经节，而这个圣经是每一个人都很喜欢的，但是我们常常有一些不正确的观念，以至于这个圣经节不成为我们最大的益处。请我们先读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在这里很清楚说到，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们再读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无非是要偷取、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教养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在这说到两个来，一个是盗贼来，一个是主耶稣来，两个源头。盗贼来无非是要偷窃、杀害、毁坏，耶稣基督来了是要给生命，并且给的非常丰盛的生命。我们再读雅各书第一章第十七节，各样是从众光之父来的，在他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是就必逃跑，这是第四章。在这里很清楚说到，神他是各样的美善的赏赐者，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众光之父那里来的，所以在神那里没有恶，神从来不会把恶败坏的事情给人，他只有把好的给我们，这个是神的本性。我们一定要认识神的本性到底是怎么样，所以今天我要从这几段的圣经来查考什么叫做万事，在神的眼中，在我们的身上什么叫做万事。我相信在爱神的弟兄姊妹的中间有两种对万事的看法，这个也是我个人的经历。有很长一段时间我真的认为万事都是从神来的，所以 无论是好的事情、不好的事情、倒霉的事情、路上开车车祸的事情，我都觉得哦，都是从神来的，我就必须要忍受。真的有一段很长的时间非常的痛苦。如果特别是当我们唱到我们刚刚所唱的诗歌，那个副歌里面，凡事离我，他有美意不必测。我们以前唱这一首诗歌真的是很喜乐，因为知道说凡事临到我身上都有他的美意。甚至刚刚弟兄说我们的头发都被耗过，每一个有 number 的，所以就认为说凡事都是从神来的。这是第一种看法。第二种看法呢，不是每一件事情都是从神来的。如果是每一件事情都是从神来的，很多恐怖的事情、征战的事情、很多那些败坏的事情也是从神来的吗？这个就很难接受。所以有一次一个年轻人，不是一个年轻，一个孩子八九岁，他的父亲不知道是因癌症还是因着车祸过世了。在那个安息聚会的里面，牧师就讲，就用这一段圣经，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他就讲，他说神看你们的父亲在天上比在地上好，所以他就把他娶走了。当这个孩子听到这样的话，他就有一个反应，他说如果神是这样残忍的神，当我们最需要我们父亲的时候，把我们的父亲带走了，他说这样的神我不要信。就从那个时候，他开始成为一个非常反对基督教，他成为一个无神论者。亲爱的弟兄姊妹，因着我们对这样的话语没有一个正确的观念，我们误会了我们的神是一个慈爱满了恩典的神。当然我们的神也是公义的神，他一定会审判罪恶，这是我们都要认识的。但是我们不能把凡事在地上所发生，甚至在我们身上所发生许多的事情，都归于说都是神的安排。甚至有听到有人说，有一次有一个人做见证，年轻人可能三十几岁，他在那做见证，他说感谢神让我得到高血压。哦，神会给你高血压？而主耶稣来到地上，他一直病人，那是不是跟神的旨意相违背啊？神不会给我们疾病，他是众善的源头。在那里说他不改变，在他也没有转动的影儿，意思就是说他不会有时候信一高兴给你很大的祝福，他一不高兴给你祸患，不会的。我们的神永远是美善的源头。所以主耶稣他在那里很清楚说道，只有那个盗贼会给你偷窃，会给你杀害，会给你毁坏，夺取你的平安，夺取你的生命。只有耶稣来，他给我们生命，叫我们得的更丰盛。所以当我听到那个小男孩，当然他是后来他成为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新闻界的一个名人，每次我想到他的时候，你看何等可惜啊，一个在教会里面长大，一个从小就在教会中，他在教会那个儿童诗班里面唱献诗的，但是后来因着 不正确的观念，以至于影响他所他的一生，这是何等悲惨的事情。所以我第一个我要说到，不是每一件事情都是从神来的，我们一定要弄清楚，所有的事情，我们常常用一个观念说，因为神是绝对主权的神，他是全能全有全奉的神，他要做什么都可以。是的，神他是全能全有的神，他要做什么都可以，但是他不能做恶的事情，这是神的性情不能容许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每一件事情都是从神来的，主耶稣不会这样教导我们祷告，他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怎么样，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意思就是说，地上许多的事情不是照着神的旨意，我们一定要弄清楚这一个，要不然的话，你全部接受，甚至垃圾你也接受，仇敌的攻击你也接受，仇敌的败坏的事情你也接受，你会很痛苦。神虽然他有绝对的主权，但是他的主权不掌管控制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每一件事情的遭遇。以前有一个人就问我，我那个时候真的是不知道怎么回答。他说神，他说当亚当夏娃在那个伊甸园的时候啊，那个蛇来引诱他们，他就让他看见那个树上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悦人的眼目啊。他说就在那个当口，为什么主，或他说为什么神不出一点声音呢？他说如果神说哼，他们马上就知道说，哦，不行不行，不是天下太平吗？但是我告诉弟兄姊妹，神不能。为什么？因为神是有自由意志的神，他的主权也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你有没有看见，当神创造人的时候，是造那个，他把地上的尘土就造了一个人，但是还没有生命，所以神就在他的鼻孔里吹了一口气，这个人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在这里，那个气不是别的，就是神的生命。所以神是有自由意志的神，所以当他把这个气吹在人的里面的时候，这个自由意志的天性本能也进到人的里面。所以每一个人都有权利选这个选那个，我要去什么地方，我要吃什么东西，我要穿什么衣服，都是我们的选择，因为我们是有自由意志的。神不造这个机器人，他创造我们是照着他的形象，照着他的样式创造我们。所以神是有自由意志的神，你我也有自由意志。那人的问题是什么？人的问题是用神所给的自由意志去拣选违背神的话，而听从撒旦魔鬼的话，这就是犯罪的一个结局。甚至有的人说罪也是从神来的。甚至有一次我听到一个传道人说， 他说大卫犯奸淫杀人也是在神的计划中。他说为什么？他说如果大卫不失败，神怎么工作在他的身上？神不需要人失败才能工作在我们身上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不需要跌倒，今天我们如果好好的跟随主，主会保守我们，真的可以不犯罪。他说我将这些话给你们，叫你们不犯罪，因为那个生命的种子，那个生命的道已经在我们的里面，而我们所领受的这个生命是一个不犯罪的生命。今天的问题是我们用我们的自由意志，神给我们的自由意志，去拣选顺服撒旦魔鬼，这就是犯罪的结果。所以圣经很清楚说到，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他们要说人犯罪是出于神的计划，为了要把他的救恩给我们，不是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弄清楚。所以虽然神是有绝对主权的神，他的绝对主权不用在掌控我们生活的每一件事情。那我们要说到，那每一件事，这些万事，它有几个源头。第一个源头，我们刚刚已经讲得很清楚，两个最明显的源头，一个是神，神照着他的旨意行做万事，是神的旨意，他要成就在我们身上。有一次有一个人就有一个姊妹，她的先生也参加聚会，也参加 Bible Study， 但是她老不相信，老不接受耶稣基督。她就问我说：“是不是神没有拣选我的先生哦？”她说她参加过那么多的聚会，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相信？我说她不相信是因为她的问题。因为神不愿有一个人沉沦，他愿人人都能够悔改，这是神的旨意。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信耶稣啊？人不信耶稣，不是人好像拣选说，哦，有些人我拣选你成为得救的人，又拣选另外一个是灭亡的人。神不做这种事，神的拣选永远是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所以当我们拣选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就在被拣选的族类的里面。亲爱的弟兄姊妹，没有一个人的犯罪或者说堕落没有永生，没有生命，不是神的问题。神的救恩已经完成了，耶稣基督已经为万人钉在十字架上，他是为万人而死的，他不是只单单为着基督徒啊，他为所有的人。但是问题是在你到底用神给你的自由意志，你拣选什么？所以有一个人他就讲说，当神创造人的时候，把这个自由意志给人哦，是神冒了极大的风险哦。因为人可以用这个自由意志去相信他，神人也可以用这个自由意志去拣选不听他。今天整个世界就是这样一个结果。所以主耶稣很清楚说到，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深更丰盛，这是第一个源头。第二个源头就是撒旦魔鬼。我们说到那个盗贼来，他只有杀害，只有毁坏，只有偷窃，没有别的。你不要认为说你不惹撒旦，撒旦就不惹你。 你不要这么天真到，所以有的人就不谈这些事情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认识撒旦的面目。所以圣经很清楚说到，在约翰一书里面说，神的儿子显现，为要除灭什么？魔鬼的作为。所以魔鬼的作为今天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环境当中，许多这些败坏的事情都是魔鬼的作为，而主耶稣显现就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甚至保罗看见该是哥林多教会有彼此这个不和睦的情形，那个犯淫乱的那个弟兄，当他悔改之后，保罗说倒不如赦免他，免得我们被仇敌打败了。他说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所以今天仇敌有他的诡计，叫一个爱神的人把借着世界霸占他的心。真的，我看见一个从前是非常爱主的，那么样把自己完全摆上侍奉神的人，因为做生意到后来主没有了，整个心思都是钱，都是世界，这是仇敌的诡计啊！你不要把这些也归罪在神，都是从神那里来的。那事实上我刚刚忘记跟弟兄姊妹讲，那首诗歌说凡是领我，他有美意不必测。我们常常就被这一句话所影响，就认为说，哦，既然一切都是出于神，那我就不要去管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当我认真读那个英文的时候，我才发现他就说 I know whatever before me。 下面非常重要， Jesus do it all things well， 意思就是说凡是临到我们身上的事情，耶稣能够做工成为美善。本来是仇敌的攻击，但是因为我们交在主的手中，耶稣基督能够改变成为美好。因为他是死水变成酒的主，他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知道并且承认，不是每一件临到我们身上的事情都是从神来的。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神的雕琢，神的试验，神的制作。在圣经的里面，我们看见像亚伯拉罕，一个真的很难想象的一件事，神要他把他独生的儿子以撒，所爱的以撒，现在摩利亚的山上献祭。你如果是从不管你怎么想，这个都不通的。一个这么慈爱的神怎么会叫你去杀你的儿子把他献在坛上？这是很难。这是，但是后来你读这个创世纪22章的时候，你才知道当他真正要杀的时候，举刀要杀他的儿子的时候，神有声音就拦住他。他说我知道你的心，我知道你是爱我的，我知道你是顺服我的。原来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是神要试验亚伯拉罕，为的是要提升他的生命，成为能够承受更大祝福的一个器皿。这是神在他身上的一个心意。所以在我们身上有很多 我们真的不明白为什么。但是亚伯拉罕一个宝贝的点是什么？只要是神的他就顺服，这个才真正叫做他有美意不必测。这是一个信心的行为，他虽然不能够明白神为什么要这样做，但是他因为爱神，他也知道神爱他，他就顺服他。另外约伯，神借着约伯向撒旦挑战，一个正直一个爱神的人，他就用约伯成为一个器皿去挑战撒旦魔鬼。这就是神的一个工作。你看到后面哦，有一个非常宝贵的一句话，这个约伯他真的他认为他是一个非常正直，一个是一个很爱神的人，所以他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但是到最后他才说到他真实的情形，被神制作之后，在整个过程当中，神有一个美意叫约伯能够真正亲眼认识神是谁。他说我从前是风闻有你，但是今天亲眼看见你。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神奇妙的工作。当时真的约伯他不明白为什么，甚至在整个过程当中他有没有埋怨呢？他真的是埋怨了。他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直接去跟神对话，他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对待我。但是不管怎么样，神借着整个过程做工在约伯的身上，叫他成为一个能承受更大祝福的一个器皿。这就是神今天在我们身上的一个工作。第四个非常重要，就是你我的拣选。很多的事情不在于神做，他尊重我们，他尊重他的自由意志，他也尊重我们的自由意志。所以神尊重我们的拣选，所以很多的事情神已经把这个权柄给我们了。所以当在创世纪第一章26节到28节，在那里很清楚说到，他说神照着他的形象和样式造人，然后下面是什么？叫他们管理，管理空中的飞鸟，海里的鱼，地上的走兽，甚至一切的昆虫，全地神都把管理的权柄给人。所以人有权柄去管理我们自己的环境，我们的生活。今天的问题就是很多神的儿女不用权柄去管理我们的环境。所以如果我们不知道这是出于仇敌，我们就不会去抵挡。我们因为认为说、哦、凡事都是出于主。但是你有没有看见，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对撒旦魔鬼真的一点容让的机会都没有。当他在旷野被撒旦被试探的时候，主耶稣永远用神的话去抵挡拒绝撒旦魔鬼。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认识，你我的决定关系到底我们得胜还是失败。所以有一个人说，我们的成功是 predictable，是可以预知的。当我们就像主耶稣所讲的，只有两条路，两个门，一个窄门，一个宽门，一个大路，一个小路。如果你拣选窄门，走小路，一定进入永生。当我拣选走窄门的时候，我就知道我一定进入永生。同样的，今天 许多的事情发生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每一个人的身上。事实上，很多的时候你就可以知道你到底会怎么样，因为神已经把这个拣选的权利，所以我们要分辨什么是出于神的，什么是出于撒旦魔鬼，什么是出于我们自己的拣选。如果我们的拣选，我们一定要带到主的面前。所以第一件事情，我们怎么去面对我们的万事，第一件事情我们要分辨，一定要学会分辨。我们常常有人就说我要有分辨诸灵的恩赐，如果你没有怎么办？事实上神已经把分辨的这个智慧聪明已经赐给我们。所以有一次主耶稣就说啊，他说好树不能结什么坏果子，坏树也不能结好果子。他说你看果子就知道什么树。那同样的，今天我们可以用发生在我们身上的结果来看，到底这是从神来还是从仇敌来的。神已经给我们这个本能，我们可以去分辨的。一个小孩子两三岁，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呢？这个盐跟糖很难分辨了，小孩子真的很难分辨。我记得有一次我准备叫我煮这个绿豆汤啊，我不是，我那个时候搞不清楚是盐还是，我看到我一大罐就倒了一大堆，这个咸的要命，因为不是糖。小孩子都知道分辨什么是盐什么是糖。今天神已经把这个生命放在你我的里面，我们可以分辨这是出于仇敌。甚至保罗也很清楚说到体贴圣灵就是什么生命平安，体贴肉体就是死亡。这是已经很清楚的。今天你我的生命有这个分辨的本能，如果我们是一个敬畏主，我们愿意交在主手中，主一定会让你知道。甚至你还没有醒，你就知道那个结果是什么，因为这是神已经给我们。所以我们一定要分辨。那我们对神永远只有感谢，只有顺服，只有跟随。对撒旦呢，对仇敌，我们只有一个态度，就是拒绝，就是抵挡。所以在雅各书第四章内就很清楚说到，他说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在这里很清楚说到，对仇敌只有抵挡，只有拒绝。我们必须要建立这个观念，这个生命，到一个地步，事情还没有发生，我知道这是出于仇敌，我就抵挡。有的人就说你怎么抵挡？我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给我的权柄啊，神已经把那个权柄，能够践踏蛇和蝎子的权柄已经赐给你我了。我们今天只不过不用而已，或者说不会用。神要我们用用，他把他的名给我们，他把他的宝血给我们，他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真的，我们有很多的这个武器，但是你都不用，都生锈了。所以今天我们要学习站在神的话语上，永远向仇敌说不。我们有一首诗歌说，我对父神总说什么是，我对撒旦总说不。这就是我们的态度。当我们有这样一个态度的时候，真的我们可以面对我们的撒旦一切的作为。我们可以很简单的， 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抵挡，我不要这个，因为不是从神来，我全部都拒绝。当我们有这样一个态度，圣经已经讲，他说你们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不要认为说我们比魔鬼还要小，我们不要像那个十个探子，哇，他说亚纳主高大，我没有办法。但是我们今天有主就胜过一切。所以在罗马书第八章内说到，谁能抵挡我们？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他下面他就讲到，神已经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也把万物赐给我们。我们今天太不认识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的地位。耶稣基督是最伟大、最刚强、最有能力、最有权柄的。当我们有这样一位神，你还怕什么？所以主耶稣真的在我里面比在外面的更大。我们今天拥有的是耶稣基督，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抵挡我们。如果我们真认识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地位，我们真的像仇敌是刚强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认识，对仇敌我们只有抵挡。下面我们要讲到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我们怎样能够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着益处。什么叫做爱神的人？主耶稣很清楚，在约翰福音第14章21节 很清楚说到什么是爱神的人。他说，有了我的命令又去遵守的，这人是爱我的，我父必要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什么叫做爱神的人？爱神的人不是一个一厢情愿，爱神是有一个关系建立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有了我的命令，这是非常关键的。你我有没有主的命令？你说我没有听见，问题就在我们和主之间的关系怎么样。如果你距离主耶稣很远，耶稣讲话你听不见。今天你们都可以听见我的声音，当然有麦克风，因为我们的距离很近。如果再过十次以外，你再听不见我的声音。同样的，如果我们和主没有爱的关系，没有一个亲密的关系，你听不见主的声音。而主耶稣自己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意思就是说你有这个权利可以听见我的声音。那问题就是你跟主距离太远了。今天你的心整个在世界上，在你的所谓事业上，你没有时间给主，神说话你也听不见。所以有了我的命令是一个真正和主有亲密关系、有爱关系的人。如果我们真的常常住在主的里面，活在主的面前，我们常常会听见主的声音，或者是一个感觉，或者一件事情。我常常，我跟弟兄姊妹讲，我常常就在睡梦中啊，就和主交通啊。有时候我很多的信息都是在睡梦里面，好像一直想，后来就我有时候半夜就起来做什么，我就写东西啊。因为那个时候神特别开启我的时候，我就把它写下来。亲爱的弟兄姊妹，神是说话的神，而且他的话一定是对他的儿女说的。如果你是他的儿女，你有资格，你有权利听见神的话。但是今天你花多少时间和主在一起？ 今天你让主耶稣有机会对你说话有多少？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我们要让主耶稣对我们的心说话，有了他的命令就去遵守。他说这就是爱，我们一定要成为一个爱神的人，让我们能够有机会听见主的声音。第二个也非常重要的，万事要让神在你我的万事上有份。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在许多的决定当中，你让神参与多少？还是只有礼拜天我参加聚会，我要侍奉，我就拼命祷告？这个不是爱神。真正的爱神是让主耶稣在你的生活上，他能够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我真的是很羡慕有一些跟主非常亲密的人，他无论做什么都一直跟主交通。这就是基督徒应该有的生活，我们可以进入这样的生活。但是主不会自动叫你爱神，叫你追求主，叫你侍奉神。神可以借着圣灵，借着他的话感动你我的心，但是我们必须要用我们神给我们的自由意志拣选爱他。我相信大家都有这样的经验经历，你要修车，你到修车厂，这个修理工他不是一看到你来他就去摸你的车子，他是会先叫你填很多什么，哦，你的名字、你的地址、你的电话，然后你车子的这个年份是什么样的牌子，最后他一定叫你签名。你就是写了一大堆你不签名，他不能动你的车子。同样的，今天神尊重我们，他要我们签名。签名是什么？授权。我愿意让主在我的事上有份，要让他在我的事上来工作。如果你不让神工作，神不能做。就是连相信耶稣，没有一个人是被强迫的，爱神也没有一个人被强迫的，都是因为神的爱，我们回应神的爱，这是神今天在我们身上要做的工作。所以今天我们一定要学习，不管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每一件事，都要跟主连起来，都要交在主的手中，都要授权给主耶稣来做工。要不然技工不能修你的车，同样主耶稣也不修我们的这个很多败坏的事情。但是当我们把自己完全交在他手中的时候，他就非常乐意做工在我们身上。最后要讲到爱神，永远相信神爱我们，他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永远是为着建造我们，都是为着美善的旨意。虽然很多时候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我们有时候真的不明白，甚至主耶稣对比的说，他说我如今所做的你现在不知道，但是有一个宝贵的应许，他说将来你必明白。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真是爱神，我们就真的愿意把自己完全交在主的手中。有很多的事情我们不明白，但是主知道他在做什么。就像当我们做小孩子的时候，我们不明白父母亲很多的事情， 我记得很清楚的就是，当我小的时候，要上小学一年级，我不知道什么原因，我就是不想上学。我是怎么上学的？我是妈妈用那个竹子把我打到学校的。我那个时候真的是很恨我的母亲哦，她说我不想去读书，你为什么一定要逼我去读书？但是过了几年之后，甚至过了这么多年，我永远感谢我的母亲。不是那个棍子，不会有我今天。亲爱的弟兄姊妹，是的，我们在我们身上所发生很多的万事，都是你我不明白的，但是都有它的美意。最后要讲到，有一次我到一个弟兄的家，他那个房子很大，我就看见有一个挂图，非常美丽，好像是不知道是用照的还是用画的。当我靠近的时候呢，我看见是拼出来的拼图。那你看见很靠近的时候，你看见那个拼图都是有的凹的，有的凸的，真的是不整齐，也就是一个一个看都不好看了。但是当你退后一眼望去，看见一个非常整体美丽的图案。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在你我身上所发生的许多的万事，都是拼图的每一片。可能那个拼图在我们的经历上都是很痛苦的，我们经历到很多别人的这个不良的对待，甚至被骗，甚至于被人践踏，这样一个情形。但是你我不知道，但是主知道，在每一个遭遇，每一件事，主在我们身上都要制作一个照着他最美善的旨意来制作我们，叫我们成为一个他荣耀的一个器皿，一个心意。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可以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因为我们的主是爱我们的神，他在我们身上，他要制作一个美丽。所以后面他就讲到，他称我们为义，然后要叫我们得他的荣耀，他要把神儿子的模样磨成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这就是神荣耀的工作，这就是万事互相效力。我们不要让万事成为我们的难处，要让万事成为我们最大的益处。当我们爱神，当我们把自己交在他的手中，当我们把我们的万事都交在他手中的时候，他就能够很自由的在那里雕琢我们，在那里制作我们，成为一个非常美丽荣耀的生命。好，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不仅仅拯救我们，你要在我们身上要建造非常美丽的生命。你可以用万事互相效力，叫我们这个人能够被制作成和你心意荣耀的器皿。我们求主让我们有分辨的灵，让我们分辨什么是出于你，什么是出于仇敌，什么是出于我们的肉体，我们的天然生命。我们愿意把自己交在主你的手中，因为我们知道你是制作的神，也是把美丽的生命建造在我们里面的神。 我们愿意全然把自己信托在主你的手中，我们相信你的爱，我们相信你的工作必定要做成在我们身上。谢谢主，把一切荣耀感谢都要归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
谢谢弟兄给我们这么美好的信息。刚才我在下面听的时候，我真的很感动，特别想到说到万事的时候，我就想到以斯帖记所记载的，仇敌本来是想要剪除神的百姓，定了一个日子要把所有的犹大人都杀掉，这是出于仇敌。可是因着这一群神的子民，他们在神面前的恳求禁食悔改，神做了奇妙的事。在那一天，本来是应该被杀戮的那一天，却成为了辖制仇敌的日子，成为了神子民得胜的日子。神把咒诅变成了祝福，感谢主。盼望弟兄姐妹，我们真的好好的经营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知道什么是出于神，什么是出于仇敌，并且紧紧的依靠主。在艰难的环境底下，就算是仇敌算计我们，但是约伯记给我们看见神给他有个底线，你不可以害约伯的性命，感谢主。好，那我们今天还有一些神家的消息要来报告。在报告之前，先介绍第一次来我们当中聚会的弟兄姐妹或者是朋友。那么如果有第一次来的，请你起立好吗？我们愿意来介绍你，我们一起来欢迎你。有没有？有没有在我们当中第一次？哦，这位姐妹，请问您的名字是？
我姓戴，来自厦门。
哦，戴姐妹是吗？来自厦门，好，欢迎你，请坐。还有没有？哦，那一位姐妹，姓郑是吗？哦，郑姐妹在从福建来的哈，好，欢迎你，请坐。还有没有？没有了哈。好，那我们有一些神家的消息来报告。本周五就是9月14日有分家的聚会，请弟兄姐妹按照分家呢前往参加。在会所有两个分家的聚会哈，那么下主日就是9月16号信息聚会的讲员为彭广纯弟兄，那么请弟兄姐妹呢为我们的弟兄来祷告，求主赐他仆人赐下恩言，也求主在我们里面创造一个饥渴爱慕神的话语，并且从主得力行走在他话语的光中。第三件事情就是我们教会呢现在一同在研读摩西五经哈。那么鉴于摩西五经呢乃整部圣经真理的根基，那教会就是盼望所有神的儿女能够参加在这一段时期之内的聚会，那盼望我们能够心呢能够靠恩一同的追求，能够在认识主的心意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所以呢8月17日呢已经过去了，当时是创世纪的那个总论是科连基弟兄啊，31号也过去了，就是出埃及记的总论是袁启安弟兄，9月7号也过去了，是利未记，但是总论是梁国杰弟兄。但是我们后面还有，感谢主啊，我们后面还有两次。那么第一次呢是9月21号在民数记，总论的讲员是廖静华弟兄，还有10月5号的生命记总论是柯连基弟兄。那我们还剩下两次聚会的机会，盼望弟兄姐妹我们能够把握这样的机会和时间哈，一同来追求。那么也请弟兄姐妹在聚会之前呢能够仔细读一下我们需要交通的那一卷书哈，然后我们在神面前花时间好好的来默想，求主来开启。 那十月十九号开始交通《生命记》的第一章之后，每隔一周的周五继续交通《生命记》，求主加添我们口目的心，届时能够让更多的弟兄姐妹一同来明白神的心意，也能够一同被建造啊。那最后一件事报告是，今天下午我们有受浸的聚会，会是有18位弟兄姐妹来受浸。聚会的时间呢是1:30，那请弟兄姐妹在用完午餐之后，如果可以的话呢，都一同来参加这个聚会。受浸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可以说是我们重生的日子。如果一个人有两次生日的话，第一次是我们从母亲的腹中出来的那个日子，但这个日子是在肉身的日子，但另外一个日子更加重要的就是我们受浸的日子，那一个日子是我们重生的日子，是我们这一个人了结以往归向神的日子。所以也盼望弟兄姐妹能够和这18位弟兄姐妹一同在这一日子来喜乐啊，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所以今天下午的受浸聚会，如果弟兄姐妹有时间，盼望能够留下来和这些弟兄姐妹一同来欢喜快乐。中午对不起，还有最后一项报告，本周的整洁是第二区，下周的主日的整洁呢是第三区。那我们低头为中午的饭食有一点的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今天早上是你借着你的仆人向我们的心来说话，让我们真的知道在这个世上如何度我们余下所存留的光阴。主耶稣，也谢谢你不单供应我们里面的需要，也供应我们肉身的需要。中午的饭食，求主你加上祝福，让我们在座每一个人能够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并且在彼此相爱的里头，在你的爱中一同来连结。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主你今天给我们这么美好的聚会，让我们在你的面前能够享受你一切的恩惠。以上祷告祈求和感谢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那么请弟兄姐妹可以用阿宴。